书接前文。
好吧，凡是我知道的，请问。哎，说话还挺斯文，是受过教育的人。英布就说，大嫂啊，虽然你住在山里头，外界的形势大概你也有耳闻呐、现在大秦无道，天下大乱呐、我们福保的是大将军项梁，我们打算复楚，楚国要重建，重建得有王子，正在到处寻找楚王的后裔。我们知道楚王姓熊，他的后裔流落在何方不清楚，因此城里城外都在寻找。我们找到这儿来了，是方才这孩子打架，我们听出点眉目来。一会儿他说他姓熊，一会儿又说他姓王，究竟他姓什么？你们是从哪里来？是什么身世？能否一一向我讲来？
我真的，我要说出来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你要真说实情，你就是大富大贵呀、千万不要隐瞒，就不是也没有关系啊。我说那王员外，你搬个凳或者搬个席子了，都拿过来，把那席桶拿过来，大伙席地而坐。那席子都成卷的，拿过来打开，大家都坐下，让这女人带着孩子坐到中央，英布、季布在旁边陪着，还给打了点水，连本宅这主人在边上也听着，疑神疑鬼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位女人静了静心，又重新打量打量这些陌生人，而后可能把牙一咬，心一横啊，也罢，看来不说是不行了，全怪这孩子口角不严呐。我就说了，我这孩子就姓熊，不姓王，他就是老熊家的后代呀、我名叫卫氏啊，我们当初就是楚国的贵族啊。实不相瞒，我的丈夫就是昌平君，我们的老人就是老楚怀王啊。哎呦，真找对了，多少日子的愁云全都吹散了。英布、季布还多了个心眼儿，空口无凭啊！这么大的事情，光凭嘴说不行，有没有什么物件可以证实？自然是有，各位军爷稍后。女人抹着眼泪站起来，小孩在后头跟着，奔他们娘俩住的那个地方。小屋不大，还有几个破箱子。翻箱的倒柜拿出个小包，然后拎着这小包又到众人的面前，当着二部的面把包打开了，拿出来一领龙袍，不大小孩穿的。二位过目，这当初这孩子穿的龙袍，一看就是四五岁小孩穿的小龙袍，还没旧，洗得干干净净，别的平平整整，光龙袍还不行啊。二步一愣，这卫士说话了，你看看这里面还有什么。一掀这里子，它两层里边还有印，还有毛笔写的字儿。一看那字上写的是怀王嫡孙熊心，另外一行写的韦后等等等年月日，还盖着大印。一看那印，楚怀王的印，那你还说什么呢？哎呀，二步一看，赶紧撩衣服倒身下拜啊，太后，我等有眼无珠啊，不知道您老人家在此处，更不知道怀王的后代在此，多有失礼了，参见太后，参见皇子。 二人跪倒，其他的人哗啦全跪下了。本宅那主人一听啊，我家那老妈子是太后，这小杨官是皇子，我的妈呀，我咋不知道呢？赶忙也跪下了。这韦后啊还真行，沉稳大方，重卿轻启，他还会说这词儿。一般的老妈子会说吗？众人呼啦朝站起来了。英布就问，您怎么流落到山区了？能否跟我等讲讲经过，让我们心里头有底呀？
可以，
我经过的事情如数家珍，就在我的眼前，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位说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回事的？原来啊，这韦氏说的一点不假呀，他就是昌平君的夫人，这孩子叫熊心，是昌平君的儿子。昌平君谁呀？是楚怀王的兄弟，玉帝。说这话数年前了，秦朝想兵吞六国，攻打秦楚严韩赵魏齐，大动干戈呀，天天打仗。秦兵攻打楚国，打楚国的都城叫郢都，当时保卫郢都的大元帅叫宋义，指挥10万大军保卫楚怀王，结果打不过人家秦朝。秦兵都是精兵良将，没到一个月把郢都就给破了，把那楚怀王把生擒活拿了，那宋义也跑没影了，死活不知道。就这样楚国就亡了一半，因为剩下还有不少军队呢。把俘虏楚怀王带到咸阳，秦始皇非常高兴，行了，这事办成了，楚国算灭亡了，把王的都抓住了。按一般说留他一条命，这也是正常现象。秦始皇狠呢，最残暴不过呀，心说现在楚国还没有彻底折服，我叫你们看看我的厉害，推出去把脑袋给我砍下来，把楚怀王的脑袋给砍下来，然后命专人提着头到楚国到处散布，看见没，这是你们王的楚怀王的脑袋，你们王的都死了，你们还不投降吗？还不臣服吗？有人服有人不服啊，其中大将军项燕，就是项羽他爷爷，项燕举起大旗继续保卫大楚，就立楚怀王的弟弟昌平君，接茬还叫楚怀王去占领兰陵，仍然守城，挑着楚国的大旗不投降，继续奋战。秦始皇大怒啊，派大兵到兰陵攻打，结果头一仗楚军大获全胜，在项燕的指挥下消灭了秦兵10万。这秦始皇一听大怒啊，丢人现眼呢，这还了得了，给我抽兵调将，转过年来派秦军60万，派王翦为大将，列将千员攻打楚国，一共60万。楚国哪有那么多军队，充其量10几万军队，就守着兰陵啊。结果敌众我寡，叫秦军给围在城里头了。楚军奋勇拼搏呀，双方僵持了将近2个月，也没拿下兰陵呢。秦始皇急了，告诉王翦，月底之前再拿不下兰陵，不能彻底征服楚国，我要你的狗命。王翦一看这怎么办呢，他一视察这兰陵城啊，它高，城墙又厚又高，而且守军抱着必死之心与兰陵共存亡，真拿不下来，这攻城它不容易啊。 王翦筹的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，让大家献计献策。有个军师出了个主意，说将军呢，这么办吧，主上震怒了，月底眨眼就到，您担责任我们也活不成啊，他历来说话算数的，我献一计，不是攻不下来吗？咱们在一夜之间建造一座土城，把兰陵给包围了，比他还高，咱们登上土城，往城内放火箭，大功可告成。哎，这主意不错，马上执行。60万军队齐动手，一夜之间创造了奇迹，在兰陵城的外头修了一座土城，能有好几丈高。这回站在城顶一看，兰陵城在下边，再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，多方便！双方展开了激战，几次兰陵失守，几次抢回来，就拉锯战。到了入夜时分，战斗更激烈了。昌平君呢、啊，那是也是楚怀王啊。昌平君放心不下，把家属做了安排之后，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手中提剑，到兰陵城的东城前来督战，举着宝剑子，守住城池，大家不必担心，我们有援军，不久援军就到了，守住城市，给我放箭吧。那边攻城，这边放箭，正在战斗激烈之时，不幸发生了，一支带毒的箭，捧这箭射到昌平军眼珠子上，捧，哎呀，顿时是摔倒在城上，众人赶紧抢救，把他抬回王宫，那箭不起出来哪行啊，那带毒的，在起箭之后往外一拽，啊，昌平君是活活的疼死，他死了，就剩下项燕了。项燕一边守城，一边处理楚怀王的后事，那能守得住吧？终于在拂晓的时候，秦军拿下兰陵，项燕被围啊，秦军就喊：“姓项吧，投降吧！我主爱惜人才，你要投降了，依然是大将军，投降吧！”项燕那是楚国的忠臣，至死不屈呀、啊！拔出霸王剑，天哪！天王楚国呀！怀王，臣随你去了。哦，抹了脖子了，至死不当俘虏。秦军大胜，占领了兰陵。在兵荒马乱的时候，宫里头也乱了。就是这个韦后带着5岁的孩子，就是那个放羊的小羊倌，把孩子背到身上，赶紧把宫中穿的衣服全扒下去，不敢穿这个，换了老百姓的服装。另外从箱子里头拽出几件小龙袍来，他一琢磨拿多了吧，一旦被秦军发现那还了得吗，拿2件吧，一条裤子一个上衣。又一琢磨将来楚国一旦复兴的时候 得拿出证据来，你看这会儿他还想到这个，我拿什么为证啊，光龙袍也不行、啊、提起笔来写成字儿，旁边有金印，拿大印盖上，把这袍子卷吧卷吧，背着孩子跑了。那难民是铺天盖地，他夹杂到难民之中就离开了兰陵啊。往哪儿跑？没有目标，越远越好，国破家亡了。一直跑到这片山区，这片山叫大老山，山区里边的山区太背了，那么楚国也好秦国也好对此处都是鞭长莫及呀、啊、觉得到这儿了有了太平地儿了，但是荒素之间身上没钱呢，娘儿俩得吃饭呢， 啊，不敢说自己姓韦，叫韦氏，改名姓氏，姓王，说个瞎话，抱着孩子在这哭，结果遇上好心人了，就本宅的主人王员外，王员外赶集去了，骑着驴回来，你看外头兵荒马乱，山里相对还挺太平，一看道边一个妇女搂着孩子哭，下了驴就问，你们是哪里人呢？为什么在此啼哭啊？啊，我姓王啊，丈夫是做买卖的，没想到被强人土匪给杀了，我们娘俩侥幸得逃，现在跑到山区来了，无依无靠啊，好几天都没吃上饭了，哎呀，够可怜的。这样吧，我家离这不远，我家也用人，吃饭的事儿包到我身上了，跟我走吧。就把他们娘俩收留了，收留之后他们千恩万谢，在后院给找了间小房，让他们娘俩住去了。哎，他们绝对守口如瓶，不敢谈身世，怕秦军追查这个事儿，那要找着还好得了吗？所以说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到人家这儿能白吃饭吗？自己挽挽袖的得干活，扫扫院子，洗洗衣服，刷锅洗碗。后来王员外挺高兴，看来你这人还挺勤快啊，我就收你做个老妈吧。每个月呢给你开几个钱儿，供你吃住，你看怎么样？多谢老爷，多谢多谢。一边在这生活，一边培养着儿子雄心。那么雄心再大点了，能念书不？没钱念书，怎么办呢？也不能白吃饭，就帮着去放羊，让人家王员外心里头也高兴，也不白吃。一晃数年过去了，今年就是见面这会儿，小雄心已经13岁了，是个大个儿。你别看才13岁，跟成人的个儿差不多少。这小孩不苟言笑，小脸一条，眼睛不大，单眼皮儿，眼光闪烁，看得出心计很深。这孩子后来卫士一想，孩子大了，我也许有今天没明天，我该把实话告诉他了。有一天夜晚，把孩子拉到眼前，一五一十，一扑一解，咱家是什么出身，当初是怎么回事，你爹是怎么死的，全都跟他说了。夫人一边说一边哭，雄心一边听一边掉眼泪。娘啊，咱娘俩好不容易活到现在啊，孩子守口如瓶啊，现在是秦朝的天下，倘若知道咱真实的身份，咱娘俩全都活不了啊，我肯定不说，外人问你，你就说你姓王，听没听见？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，真就没说。该着有事儿，这天放羊，小孩们一打他，他来了五级火，哼，那意思你们欺负我，你知道我什么身份？当初楚国是我们家的，我是皇孙贵胄啊，我说出这话得把你们吓死。哎，结果控制不住，走嘴了。要不走嘴，别人也发现不了，这是出于偶然呢、啊。这夫人韦氏从头到尾把经过一说，英布季布一听，哎呀，老天睁眼了，我们找的就是楚王之后啊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是大喜的事情啊，您等着，马上我们就套车把您送到九江，来人，骑快马回去送信儿，报告大将军，楚王之后找到了。有人回去送信儿去了。项梁一听，哎呀，谢天谢地，准备，准备啥呀？迎接楚王之后啊，所以全城打扫卫生，净水刷街，黄土垫道。 临街的买卖，尤其彩画一新，多挂彩旗，多扎牌楼，在进山那个方向，大小牌楼扎了有十几座呀，都换上新衣服，列十万军队出城迎接。范增陪着，大将们都跟着，极其隆重啊。就这样，二部就把楚怀王之后接到九江，韦后自然跟着也来了，那个王员外跟着也来了，得有个交代，来的人还真就不少。项梁一看，赶紧跪倒在地，臣项梁迎接太后，迎接王驾千千岁，哗，全跪下。韦后高兴的直掉眼泪，这不是做梦吗？难道真有今天？心这个激动劲儿就甭提了。卿等平身，这雄心呢，十三岁的毕竟是孩子，娘啊，这么多人都给我磕头，你是王爷了，能不给你磕头吗？他们都是你的臣子。哦，我真是王爷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